血槽借背后背景复杂，扯出中共罪恶黑幕。美参议员促拜登发美中旅行禁令，不信中共的讲法。中共活摘器官手法，捐器官是被迫的。英国牌子衣服现中国囚犯证，揭更多监狱黑幕。南韩首个侦察卫星在美国升空，同北韩太空较量。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3日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在西藏出车祸的血槽车被特权送去上海救了一命，事件持续在全网洗版。不过网民发现这件事背后可能有比特权更惊人的黑幕。血槽姐余艳文上星期在抖音拍片炫耀，说自己在西藏阿里地区度蜜月的时候遇到车祸，脾脏、肝脏和动脉破裂，在姑姑通过上海卫生健康委员会找到西藏，动员阿里山地区团体公务员、警察和消防员捐血，再出动豪华私人飞机送到四川。落地之后一路有警车开路，进入华西医院抢救，最后脱离危险。影片很快就引起巨大风波，一度冲上热搜第一。血槽姐引起民间对中共特权的关注，但是随着事件发酵，有人意识到血槽姐很可能涉及更深更黑的复杂背景，细节很恐怖。眼镜小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看看这些诊断，内脏都难容容了，还要换器官。眼镜小哥跟住分析话，血槽姐事件有两个细节好恐怖。一是佢能够快速喺附近搵到配对吻合嘅器官，证明中共资料库已经同赵家人全部配对。呢度嘅赵家人是指中国大陆权贵阶层。赵家人只要喺国内随时随地就有新鲜器官按所需供应。而是呢个供应库能够保证由族人送到医院都活摘一条龙服务，快速又保密，运作纯属畅顺，专家同设备随时候命。眼镜小哥问，咁能够系一朝一夕嘅事咩？血槽姐自己贴出华西医院嘅出院病情证明书上高，写明帮佢救治嘅正正系肝脏移植中心，诊断部分显示血槽姐有创伤性肝脏、脾脏破裂等等。唐正远分析话，可能血槽姐在阿里医院准备转院嗰阵，四川华西医院就提前拿到佢嘅检测结果，并且做好肝脏移植准备。一旦血槽姐嘅肝脏修补手术唔成功嘅话，就立即移植肝脏。而咁好可能讲明华西医院喺极短时间内准备好一个配对吻合嘅供体，就等住按需要割肝。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曾经发表追查通告，指华西医院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网民都问血槽姐的含照量有几高。血槽姐的爸爸余先生向大陆媒体说，他们是普通家庭，他自己在单位开车的。网上有人爆料说，余先生全名是余余学，是上海市纪委常委、商务委员会原副巡视员。血槽姐的姑姑余艳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妈妈齐心的私人保健医生。但是上述消息无法获得证实。而另外亦都有人认为，血槽姐叫做余艳文的话，她姑姑没什么可能是余艳红。姑侄的名字中间的字相同，咁唔符合中国人改名嘅传统。十月中以嚟，中国北方地区爆发呼吸道疾病，医院人满为患。五名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12月1日致信俾总统拜登，要求美国政府禁止美中之间嘅旅行。议员都担心中国疫情有传播世界嘅风险。共和党领袖卢比奥等人在签署信指出，一种神秘的呼吸道疾病再次在中国蔓延。在了解真相之前，美国必须尽一切可能 防止这种疾病传播到我们的海岸。参议员都表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公共卫生危机问题上讲大话由来已久，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中共混淆事实，缺乏透明度，美国没有及时了解病原体和它的起源，造成疫情爆发。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美国人的健康和我们的经济。我们应该立即限制美国和共产中国之间的旅行，直至到我们了解这种新疾病带来的危险。卢比奥等参议员亦都表达了对目前中国疫情传播世界的担心。议员仲表示，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分享有关这种神秘疾病的详细资料，但是北京没有和国际社会分享呼吸道疾病爆发的充分资讯。中共说流感、支原体肺炎、腺病毒等季节性病原体肆虐，导致大量患者就诊。中共讲大话成性，令国际社会质疑中共今次有关肺炎疫情的讲法。对此，本台记者黄线采访了台湾前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长、国家卫生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苏益仁。他表示，中共以前就隐瞒过疫情，当然美国不会信任他。他说，不信任的结果，我觉得美国的立场来讲，他们先是提出一个警号，也都是给一般市民有一个选择，我想这样也都是好。另外，苏益仁表示，中共没有和国际社会分享呼吸道疾病爆发的充分资讯，所以中共好像在这隐瞒些什么。中共应该准许各国专家去一起调查疾病爆发的原因。他说，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澄清疫情，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派防疫医生到北京，好像是北京比较严重，所以我想实际上是了解由当地的一些实验室能够去了解这部分的真正病因，我想是很重要的。最后，苏益仁强调，中共必须告诉我们知病原体是什么。他说，首先要澄清一下中国北京或者哪里流行，流行的是什么病原菌，这个地方要先去了解，几个地方都要澄清。近年来，不断有家属举报医院有到病人家属捐器官，有受害者家属表示，这是中共活摘系统的手法。同时，令人怀疑的脑死亡亦都正在在中国各地大量发生和进行紧。例如11月14日，河南平顶山博呼吸机的11岁女童被掹喉推入手术室，她的心脏、肝脏和两个肾都被摘取，送去郑州市第7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1附属医院等。11月16日，福建泉州13岁的中学生突发脑出血，心跳停止，8日之后被判定是脑死亡。该学生被摘取心脏、肝脏、两个肾、肺和一对眼角膜。今年10月27日，山川的女大学生20岁的邓兴燕不幸遇到车祸，在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她被摘取了心脏、肝脏、肺和两个肾。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他表示，中国人有传统观念，是不会主动捐器官的，一定是被迫的。他说，中国人认为对死者身体的损害是对死者最大的不敬，对在生的亲人会带来厄运，所以这是中国人不愿意捐。挫骨扬灰是死者最大的惩罚，所以更加不可能免费捐出自己亲人的身体器官。另外，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也都表达了他的疑虑。他说，脑死亡的鉴定机构和活摘都是同一班人，医院是要盈利的，所以在这里有没有腐败呢？有没有违背良心的可能性呢？此外，纽约意见人士严克伟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作为患者家属，遇到车祸这种事都非常悲痛，没什么可能主动自愿捐器官，所以中共的医疗系统就使用这种手法来压迫、强迫家属捐， 他还举了自己的爸爸作为例子。2021年1月初，严伟克的爸爸不幸被三轮载货电单车撞伤，当场昏迷，醒了之后一直意识清醒，但是广西河池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就以病人血氧不够做了气管造口手术。手术之后病人陷入昏迷，被转到 ICU 深切治疗部。几日之后，医生说病人就算医好都可能变成植物人，并且开始提出捐器官的事。但是过了20日，他爸爸一直没有好转，医生又提示家属考虑捐器官。严维克分析认为，医院很可能由一开始救治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你捐器官，由头到尾的各种设计，包括入院的处理到高昂的费用，是一个循循善诱的过程，是一个很成熟的手法。严维克调查发现，很多病人家属和他一样被医院游说捐家人器官。他说中国是没有免费医疗的，病人经过十几二十几日的救治， ICU 每日10000元的费用加起上来20万，对于中国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笔天文数字，医院就威逼利诱要家属捐器官。一名英国消费者近日在购买服装的时候发现疑似中国囚犯识别证的证件，咁令中国的强迫劳动和监狱劳工问题再次展现在公众面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表示，为什么中共总是能够规避西方的法律规定，是因为中共的政治体制决定的。据英国卫报12月1号报道，一名英格兰打比郡的女子在黑色星期五促销期间网购买了一件英国牌子 Regatta 防水外套。11月22号收到外套时，她发现右边袖里面收埋了一张看似是囚犯识别证的证件，证件上面有监狱的名字、司法部监狱局制作等字样，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显示一个人身穿中国监狱统一的囚犯衣服，手举姓名，并且有显示他身高的量度表。 Regatta 2023年发表了现代劳役声明，承诺禁止使用强迫或者监狱劳动。在中国某外某公司工作过的法轮功修炼者吕先生向本台记者王晓表示，在中共统治底下，中国制造业有很多黑幕，而30年来一直有劳工产品。当时他所在的外贸公司出口的很多产品是由监狱犯人生产的。中共由1999年7月镇压法轮功之后，将大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拉入劳教所、看守所和监狱，他们被迫从事劳工生产。2005年5月至2006年7月期间，吕先生因为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共警察关押在广东省惠州市的古塘坳看守所。他见证了看守所被关押的人在法律没有定罪的情况下生产出口到欧洲的皮鞋等劳工产品的情形。鞋是纯手工的，要拉鞋底、要缝鞋都是皮鞋来的，鞋底很坚硬，用锥仔锥线窿来穿线，每日要做10几个钟，如果不能够做到那个定量的话，那个人还要挨打。监狱都是黑箱作业，你没办法查出他的供应链产品的出处，最后最多只能够查到惠州这一间有正规营业执照的正规鞋厂，你查不到帮他做鞋的古塘坳看守所。所有在看守所监狱里面的都是做劳工，每日都要开工，我们叫做做到东方红，没有休息，有时候要整晚连续赶工。吕先生亦都披露，监狱的生活非常艰苦，开工但是没有人工。他说在看守所是赚不到一个仙的，吃的是那种战备粮。中共在60年代要同苏联打仗那阵，储备了很多战备粮，那些战备粮是蒸不熟、煮不烂的，发了毛的。没有菜，吃的是豆豉，豆豉亦都几乎是发臭发毛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表示，为什么中共总是能够规避西方的法律规定？他 他没有新闻言论自由，一切都是政府说的算，企业亦都受政府控制，因为中国的任何企业生产的产品如果要规避劳工产品问题，这样所有这些企业都是事先统一了口径，准备好理由和借口，归根究底都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它可以瞒天过海，因为中共是控制了所有的资料、所有的人、所有的企业，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南韩首个军事侦察卫星发射成功，来加强对北韩的侦察能力。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猎鹰9号火箭12月2号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太空基地将南韩首个侦察卫星送入轨道。南韩国防部报道，2号凌晨卫星在发射大约4分钟之后进入轨道。这枚卫星是在太空基地发射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成功同地面站建立联系。今次发射的一号低轨道卫星搭载了电子光学和红外线设备，解像度达到30厘米级，卫星可望清楚拍摄到地面的各种交通工具动态，北韩核武、导弹、炮弹基地、移动式炮台 TEL 等固定或者移动式标靶，比声称解像度是3米级的北韩卫星优胜。南韩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飞弹中心主任张英根分析说，一般侦察卫星拍摄到的影像第一能够见到高速公路的车道分隔线，30厘米级虽然不能够精确识别出人面表情或者车牌号码，但是至少能够掌握行人移动路线，亦都可以清楚识别路上行驶的是汽车、货车亦或是巴士。南韩军方亦都发展紧微型卫星系统计划，用于快速监测和早期预警，将会发挥独立监视和侦察最大的资产能力，以便在同北韩的竞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法新社提到，南韩计划在2025年底之前再发射4个侦察卫星，加强对北韩的侦察能力。这个在12月2号发射的卫星是光电和红外线装置，而跟住下来的4个卫星预定以高轨合成孔径雷达 SAR 为主，可以透视云层，并且可以在夜间观察。北韩今年较早时候两度发射卫星失败之后，11月份借助俄罗斯的技术将侦察卫星送入轨道，并且声称可以拍到美国白宫、五角大楼和南韩首都首尔等目标区域。不过一些分析师就对北韩卫星的能力表示怀疑。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